尼克你好，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家庭暴力。我想这个话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被提及到。澳大利亚统计局呢，在2020年也有一个调查，就说在2020年有220万成年人经历过不同种类的这个家庭暴力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这家庭暴力这个话题。那首先，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家庭暴力呢？
家庭暴力其实主要在澳洲主要分为四种，它有肢体暴力、性暴力、精神暴力和经济暴力。肢体暴力跟性暴力这个我就不需要做太多解释，应该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东西。比较复杂的是这个精神暴力还有经济暴力。精神暴力指的就是肢体冲突以外的试图控制对方，并且让对方担心自己生命安全的行为。精神暴力包括了语言暴力啊，比如说长期的辱骂、诋毁的语言。然后经济暴力呢，指的就是通过钱来控制另外一个家庭成员，对他造成不合理的一个控制，比如故意不给生活费，或者是故意不给足够的生活费，还有就是双方分居之后，故意不付小孩的抚养费，或者是把共同账户里面的全部的钱转走，这些行为都可以算是经济暴力。
那从您的这个办理的案件当中，一般的家暴的受害者是不是多是女性呢？
大部分是女性，但是也有男性。
那在你们的这个案件当中，一般的家暴的受害者多是因为什么样的类型的家庭暴力呢？
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肢体暴力，双方就夫妻俩或者是男女朋友争吵，打架，然后有一方去报警。
家庭暴力，我们刚刚提到的，一般
对，
是发生在男女伴侣或夫妻之间。那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类型呢？是不是仅仅只是限于男女关系当中呢？
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就是。也有同性关系家暴案件，我有做过，还有就是，父母对小孩施暴，就比如说打小孩，然后小孩被打了以后哭了，跑出去让邻居知道了，邻居报警，这也不算是罕见的家暴行为，会被警察起诉的家暴行为。
但是它也算是一种类型的家暴，是吗？
是的，就是。这就打小孩就是典型的肢体暴力，主要的界定方式就是这个行为是否是合理的，是否会让对方对担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，是否是通过这个行为来控制对方的，这是家暴的一个就是鉴定的方式。
所以，在澳洲，如果是面对家暴的时候，受害者都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式呢？
一般来说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报警。如果是非常紧急的情况，就直接拨打000。因为在澳洲，家暴警察至少是在近些年来，哈，警察是非常，就是非常重视的一个，抓得非常严。一般来说，只要你报警的话，对方很大的可能性都会被刑事诉讼，然后警察肯定会帮你申请这个干预令。之所以近些年来抓得这么严呢，是因为，据统计哈，差不多1/3在澳洲的这种谋杀或是跟谋杀有关的这些案件，都是因为家暴引起的。所以，一般警察都会帮助家暴受害者申请干预令，然后对这个施暴者进行公诉。
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是报警了的话，那么警察是不是一定就会介入这个事件当中，而且会提起诉讼呢？不会因为自己的意志，然后说，比如说我想要提起诉讼，或者是我不想提起诉讼，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？
只要你打电话给警察，警察介入99.9%的可能性，他们会提起 这个公诉，不是说就是因为很难说一定会他们一定会公诉，但是很大可能性他们会公诉，而且一般来说是警察如果对一个人公诉了，受害者一般来说发言权，他们没有决策权，受害者，因为警察介入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们是以澳洲群众的名义来起诉这个施暴者，作为受害者的话，你可以跟警察提出来说啊，我不想要在你们在就是公诉，我的配偶了，但警察是没有义务要听你的，他们可以采纳你的意见，但是最终决策权是掌握在警察手中的，只要你报警了，警察介入了，最后决定权就是在警察的手中。其实家暴呢，跟你会被刑事诉讼的罪名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家暴是，如果你被申请了 IVO， 你不能对对方家暴，但是如果你触犯了刑事罪名，你会被警方刑事诉讼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家暴最常见的刑事诉讼呢，是有就是非法攻击，还有鲁莽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，还有故意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，这看严重性。一般来说，非法攻击其实就是任何你没有经过同意的触碰，就算是非法攻击了。比如我推你一把，这算是你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，这算是非法攻击。所以很常见的就是，夫妻俩打打闹闹，然后互相推来推去，打电话报警了，这可能会导致警察如果来了，这可能会导致你被起诉，就一方被起诉，非法攻击。
所以说，一旦是警察介入了，自己是没有这个权利说选择，提起诉讼还是不诉讼，是吧？
没错，是。